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要看保罗四篇监狱书信当中的哥罗西书。哥罗西书被称为教会的结构，因为它的内容包含了基督教信仰的各个层面。哥罗西书的重点是在于基督是教会全体的头，基督是全体教会之首，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，教会是次要的，主角就是耶稣基督。基督徒的生活要以基督作为中心。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一二两节，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，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，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。保罗他自己称呼是基督耶稣的使徒，也是奉神旨意的。保罗他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，神使保罗成为使徒是神的心意。听众朋友，你有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吗？你有服侍耶稣基督吗？你确定自己是站在一个正确的地位上，又做正确的事情吗？我认为每一个信徒都是神所呼召的，你要发挥肢体上的某一项的功能，你要发挥正确的属于你的神给你的功能。教会有些很活跃的人常常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，很多人喜欢去模仿别人，说我也要做他所做的事情。听众朋友要记得，每一个基督徒的恩师都不相同的，所发挥的功能也是不同的，因此我们必须要各就各位。神要保罗做使徒，是神自己把你放在目前的一个位置上吗？如果你知道你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，你的基督徒生命就会觉得非常满足。在经文一章二节说，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，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。保罗在这里不是只有两种人，圣徒跟信徒是一样的，忠心的弟兄也是忠心的信徒，也都是圣徒。我们不是因为做了什么事情使我们自己成为圣徒，而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的身份都是圣徒，都是属于神的。圣徒原来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。那些分别为圣的信徒和圣徒，分别为圣的圣徒都是身份一样的，都是一样的。特别要注意，他们是在哥罗西教会里面，是在基督里的弟兄。问题不在乎你在哪里，而是你是在谁的里面，这是最重要的。这些哥罗西的圣徒是在哥罗西这个地区教会里面，也是在基督里，这才重要的。看哥罗西书一章二节的下半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这里说到，只有认识神恩惠的人才能够经历神所赐的平安。有一种圣经版本里面没有提到与基督耶稣这几个字，而只有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你们。保罗写这封书信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对抗当时教会里面出现了一些异端，就是所谓的神秘主义。他们 认为神是高高在上的，我们必须要通过一些特别的关卡才能够亲近神。听众朋友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所有的异端跟邪教都是有一些像例如芝麻开门的一种口令，芝麻开门这类型的口诀口令，你只要通过这种口令才能够见到神的面。但是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说到，恩惠平安乃是直接从神我们的父来的，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直接到父神那里去。接下来我们看哥罗西书一章三节，我们感谢神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。这里很清楚地说到，我们可以直接的来到父面前，不必通过其他的途径，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都可以到父神那里去。这是所谓的因信称义，这个好处之一就是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，借着耶稣基督就可以亲近父神了。保罗这里说到常常为你们祷告，那保罗列出一些祷告的名单，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也在保罗的祷告的名单上面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四第五节，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，并向众圣徒的爱心，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，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。保罗把基督徒就是信徒所领受的三种恩典都把它连接起来。第一种的恩典信心是讲到过去我们信主了，第二是讲到爱心，是讲现在要有爱心，盼望是指到将来的事情。在这里保罗就谈到这信徒这些他们的长处，他们对神有信心，这个信心是建立在历史的事实上，是一个事实，就是以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，以前听到的这个福音的内容是关于神的恩典的福音的真理。神要我们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要我们信靠耶稣基督，你相信福音，那么你才是真正听福音，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听到福音。福音不是要我们去做什么，而是告诉我们说两千多年前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大事，救恩的事情。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注意这个经文很重要，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信心不是随便信，不是盲从，不是随便乱信一阵子，是建立在历史的事实上。我们相信神是有历史的根据的。接下来我们看哥罗西书一章四节下半，并向众圣徒的爱心。那么既然信心是建立在过去的历史的事实，爱心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所要表现出来的。如果今天听众朋友有些弟兄一面夸耀基督教的教义有多么重要，可是既然夸耀基督教的教义那么重要，可是又一方面去挑剔论断其他的弟兄，这是很不应该的。今天有些人自以为自己啊对圣经很了解，就看不起那些没有他们那种高水准的那些基督徒，看不起别人，或认为说他们不像我们这种人这么分别为圣。听众朋友，如果是这样一种人，那么那些不信主的人对这种人的态度就是没有不会有好感的，因为他们所要看的还没有信主的要看什么呢？要看注意基督徒到底他们有没有彼此相爱。如果既然自称为是基督徒又不爱自己的弟兄，那么这个人就是假冒为善的人。如果我们真正跟有些弟兄意见不同，但是我们仍需要我们要包容他们，也为他们代祷，也爱他们。要记得所有的基督徒在神面前都是蒙恩的罪人，没有一个人是毫无瑕疵完全的人。那有一个人曾经向我抱怨说啊，某一个基督徒领袖他怎么样怎么怎么样，其实我也不认同那位基督徒领袖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但是神的灵圣灵已经使用这位神的仆人。因此我就问这位喜欢抱怨的人说，你有没有为这位基督徒领袖为他祷告吗？他说没有。那么我就说， 我要为他祷告。虽然你不同意他所做的事情，但是神的要使用他，我们就应当为他祷告。那么这些哥都西教会的信徒，他们有很好的见证，他们对神有坚固的信心，他们的信仰呢很扎实，他们也彼此相爱。保罗就说他们对将来，他们不但有信心有爱心，他们有对将来有盼望。看哥罗西书一章五节说，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也有列出这三点，就信望爱信心盼望爱心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这样说，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，其中最大的就是爱。保罗把盼望望放在第二，他把爱放在最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爱心是长存的，爱心是现在要做的，也是存到永远的。听众朋友，我们基督徒在世上要学习爱爱心的功课。接下来我们看哥罗西书一章五节说，是为那些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，这是蒙福的一个盼望。我们有盼望，对将来有盼望，我们渴慕耶稣基督再来，我们等候他再来。又说到这个盼望是第五节说，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。福音是神叫我们相信，很简单的福音信息，福音信息，我们相信福音的信息，根据事实来建立我们的信心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耶稣基督他能够行神迹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也是神。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主耶稣埋葬了，他复活了，他升天，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，在五旬节差遣圣灵建立了教会。今天主耶稣在父神的右边，他仍然为我们祷告。主耶稣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大功，所以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那么我们都可以进入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安息。主耶稣现在也是在天上，在父的右边为我们基督徒代祷。最后主耶稣有一天来到这个世界再来，这是荣耀福音的内涵。这个是就是保罗所提到的所谓的福音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，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也传到普天之下，并且结果增长，如同在你们中间，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。注意这个哥罗西书一章六节里面有很多的重要的信息。那么有些解经家认为这个说法会不会有点很难懂，有点是不是夸大的意思，因为说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，是不是夸大了？那么当时我也觉得是不是会传到普天之下吗？难道保罗说他那个时候保罗已经在监狱里面，福音已经传遍天下了吗？保罗确实这样说的。那么我相信保罗的意思他并没有夸大，是一个事实。那个时候在小亚细亚，在土耳其，条条大路通罗马。当年保罗从加拉太去以弗所的所经过的路上，保罗在以弗所有三年的时间。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各处的地方有人来到以弗所这个地方，所以在那里他们都可以听到福音。所以因此就可以说，在保罗被监禁之前，福音已经传到罗马，传到天下去了。罗马的天下，那个天下原来就是指罗马帝国大帝国的意思。那个时候福音已经进到罗马帝国最偏远的地区去了，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有机会听到福音。所以我们看到早期的使徒，早期的基督徒很努力的为福音奔走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随便论断早期的基督徒。保罗在这里说福音已经传到整个罗马帝国，圣经也告诉我们经文说并且结果增长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福音所到之处就会有好的结果，人数增加增长。那么我自己做一个见证，说我开始做认识圣经福音广播节目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信心很小，虽然我很愿意要传讲教导圣经认识圣经，但是我预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果效。感谢神，后来果然我一生中令我惊喜的，神就祝福这个福音的节目，神会祝福他自己的话语， 神会不会让我失望。所以神就祝福他的话语，使福音传播的工作有许多人啊信主，并且结下了许多好的果子，教会增长。所以说，并且结果增长，如同在你们中间，自从你们听见福音，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，就是哥罗西书一章六节所说的。那么有一个人曾经对我说，说什么呢？他说，我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，我们来辩论。麦基牧师，我要跟你辩论，你能说服我吗？我回答说，我不会说服他。他问说，你为什么不能说服我呢？我就回答说，因为我知道，我自己知道圣经是神的话，我就很单纯的相信，并且确实的知道。那这就好像有人对我说，你要不要跟我辩论，你到底爱太太还是不爱太太？所以有人辩论说，我可以给你几个哲学上的理由来证明啊，你这个人是不爱太太的，我可以证明。听众朋友，也许这个人很会辩论，也许这个人我跟他辩论的时候他会赢过我，从逻辑的观点，从许多学术的观点显示啊，说麦基牧师你不爱太太。但是听众朋友，你知道我会对他怎么说吗？我会跟他说，你所讲的我都不太了解，讲些大道理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我爱我的太太，因为这是我知道的，因为我知道我爱她，我不需要用一些大道理来做证明，那些理论来证明，这个是我的太太，我知道我爱她，我也不必让那些我所不知道的理论来搅扰我，因为这是我自己知道的，我爱太太。那保罗这里说到，福音会结果子，会增长。那么今天我们对神的应许，我们也应该存有这种美好的信心。接下来我们看哥罗西书一章七节，正如你们从我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，他为我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。显然以巴弗是哥罗西教会的领袖，是一个好牧者，保罗称他是我所亲爱的一起同工的仆人。听众朋友，你们有注意到保罗说到他关于神的仆人的时候，他常常是很温柔的啊，说这个人神的仆人，说他很温柔。保罗总是称赞那些传讲福音、传讲圣经的人。当保罗遇到那些恶人的时候，反对圣经的人的时候，那么保罗也会像耶稣那样的严格、很严厉的斥责他们。但是主耶稣对罪人都是充满怜悯的。主耶稣看见那个犯奸淫的那个妇人，别人要用石头打死他，但是耶稣对他很有恩典。耶稣也是爱法利赛人尼哥底母，虽然尼哥底母对他说，对耶稣说，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，他对耶稣这样说。其实尼哥底母想说，我们法利赛人我们也懂得很多，可是主耶稣非常温柔的，蛮有恩典的，让尼哥底母谦卑下来。当主耶稣说完话以后，尼哥底母对耶稣所说的话就很服气了。本来尼哥底母以为他自己是，认为自己还是很了不起，其实他不过就是虚有其表的一个宗教领袖而已。但是主耶稣使尼哥底母谦卑下来的。那么尼哥底母就问耶稣说，怎能有这事呢？然后主耶稣就带领尼哥底母，让他看到十字架的真理。主耶稣是很仁慈的对待这些人。接下来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八节，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。那这里说到，在这里没有强调关于圣灵工作的事情，但哥罗西书教会的信徒很清楚的知道，哥罗西的信徒知道，只有靠着圣灵才会人会有爱心，圣灵的工作会让我们有爱心。保罗写信给加拉太教会的时候提到，圣灵的果子就是爱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在哥罗西书没有提到关于爱的事情，他的重点是在基督的身上，因为圣灵就是要向我们彰显基督，这是圣灵所做的工作。接下来我们看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所做的祷告，这是圣经中很美的一个祷告。这个祷告好像样样都提到的，保罗的祷告对我们也很有帮助。很多人向神常常求一些东西，在这里保罗说的 很清楚，那些东西其实我们已经有了。有位学者他这样说，他常常听人祷告说啊，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啊，求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，接纳我们进到他的国度啊，赐圣灵给我们，最后他们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其实听众朋友，你知道神其实已经应允了我们以上所求的事情，已经应允了，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，耶稣的宝血也洁净了我们的，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从黑暗迁到他的国度里面去了，神已经给我们圣灵的印记了。在罗马书八章九节这样说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那既然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了，信了耶稣，信了福音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，所以我们应该常常感谢神，赞美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，而不是祈求一些我们已经有的东西。那么我们应该祈求什么呢？我们要感谢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而不是求神给我这个给我那个。这个时候我们继续来看保罗的祷告的内容。那保罗首先他祈求向神祷告一些事情，然后他就感谢神，感谢耶稣基督为他们所成就的事情。我们看哥罗西书一章九节，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保罗这里所祷告是什么呢？要他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那么这什么意思？所谓满心知道，就是原文就是有高超的知识的意思。保罗知道在哥罗西教会里面有异端，那些异端认为他们有高超的知识，保罗在这里就说明说，我祈求你们能满心知道，就是也有这种高超的知识。这个高超的知识是什么呢？满心知道什么呢？就是知道神的旨意，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都是合乎神的旨意。这是保罗所祷告的。接下来我们要看智慧，要提到关于智慧的事情。智慧在这个短短的哥罗西书当中出现了六次。我们现在看哥罗西书一章十节，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的多知道神。保罗的第二个祷告就是要他们能够蒙神的喜悦，而不是说我们要讨人欢喜，是蒙神的喜悦。保罗说第三个祷告是说，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，基督徒要结果子，主耶稣是真葡萄树，所以基督徒要结果子。保罗说渐渐的多知道神，基督徒不应该常常在原地踏步，要多更多的认识神的话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这是第四个祷告，要更多的认识神。接下来我们看哥罗西书一章第十一节，照他荣耀的全能，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，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。这十一节说得很好，照他荣耀的全能，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，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。这是保罗的第五个祷告。全能跟能力从哪里来？是来自神，借着圣灵的全能跟能力，所以使我们在各样的事情可以力上加力，而且要欢欢喜喜的宽容忍耐，是保罗所祷告的事项。接下来我们看保罗还要祷告第十二节，怎么祷告？一章十二节，哥罗西书，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这是保罗他要向神祷告，感谢神。那我们的祷告听众朋友也应该常常充满了感恩，感谢神能使我们跟其他的基督徒在光明当中同得基业。这个是我们要抓住我们所祷告的一个要件，神所应许的，我们按照神的应许来祷告。接下来我们看十三节，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。保罗感谢什么呢？他感谢神把我们基督徒从撒旦的捆绑当中救出来，使我们能够脱离这个世俗的世界。我们曾经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那么现在 我们已经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了。那么神的国在哪里呢？今天是在地上，我们在地上不能建造神的国，我们只能够打开心门，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神的国就领导我们了，这样我们就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。接下来我们看哥罗西书一章十四节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。我们不单单被迁到神的国的国度里面，在他里面我们的罪也蒙了完全的赦免，这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成就了大事。我们得蒙救赎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。这里讲到救赎，救赎就是把我们从奴役当中我们已经得到释放的。今天听众朋友，我们脱离了罪的奴役，脱离了罪的捆绑，我们得释放的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为我们已经付上重大的代价。所以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一章，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为许多的基督徒为这个五项事情祷告，保罗所祷告的这五项事情。听众朋友，如果我们已经是基督徒，已经信主了，归向神了，那么我们就要开始啊，为这些五项事情向我们的神感恩。今天我们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